啊，我看到听到都欢喜。啊，我心目当中所看所有宗教的典籍不平等。啊，好像是下个月十五号天主教请我去讲玫瑰经。啊，我欢喜啊。啊，他们安排了两次，我让我去讲两次。啊，玫瑰经是天主教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就是像我们佛门的朝暮课诵啊。啊，我去讲的时候，欢迎你们也去听听。啊，我看到天主。啊，我看到玛利亚就像观音菩萨一样，没有分别啊，无量的欢喜啊。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减少了，我们就真的入门了，你就不一样了，那真的回过头来了。我这个法门第一，你那个法门不好，就好像我这个法门是眼睛，我是眼睛，你是耳朵，我这个法门好，你那个法门坏掉了，完了，这个人也差不多了，眼睛还不错，耳朵不行了。所以要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啊，人人都好啊，每个宗教都好，每部经典都好，像我们身体一样，每个细胞都好，每个器官都好，健康长寿啊。大家细细去品味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世尊在无量寿经教我们什么啊？汇集的经本，宋朝王龙书居士开始，为什么要汇集啊？龙书居士在世的时候，那是宋朝，交通不方便，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经本都是手抄本，流通量很少，以他的身份地位，他是国学进士了，他有功名啊，他也享受富贵，他的身份地位，收集无量寿经的本事，一生当中只找到四种，你就想到古时候啊，这个读经之难。所以他用四种呢汇集成一本这一本是本子有差不多相同的地方呢就取一种，不同的地方呢统统抄进来，让你看到这一本呢就等于四种本子你都看到，便利于学者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符合世尊的四义法，一义不异于字字句句是世尊的意思，所以他的本子收入笼罩，这就是被历代祖师大德肯定，被国家肯定，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这个本子确实读了不少人但是很遗憾的， 唐朝翻的《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这一会也是无量寿经的另一个本子，龙树居士没看到。这个本子里头有几一些重要的经文是其他四种本子没有啊，所以清朝咸丰年间魏默深居士发心重新汇集，啊，这魏老居士啊，五种原译本他都读到了，啊，他的汇集确实是比龙树居士的本子好，啊，厚厚胜前前。印光法师对他们这个本子有批评，批评不是说不能汇集，不是说汇集不好，批评他们呢，把这个原本的字啊改，这老人要看到这个很不高兴，为什么呢？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你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样的文字啊，汇集是不是？汇集是人家现成的，绝对不能改变这个经文的文字，不可以啊！如果随便改记，这个风气一开，到以后人随便改经了，这个经以后流传下去就面目全非。祖师是反对这一点的，我们要懂得啊，他们的改动，那他们是真的是有学问，而且通宗通教啊，改的是正好啊，但是这个风气不能改啊，开这个风气不好啊，所以我们要晓得祖师为什么要反对，什么理由反对，你把它搞清楚，恍然大悟啊！那么这才有第三次啊，夏莲居老居士的会啊，这个本子避免前面两种本子的过失，弥补前面两种会集本的缺失。成为无量寿经最圆满的版本，我们有幸遇到啊！啊，说实实在在话，我再没有遇到这个本子啊。净土三经里面，我喜欢的是《弥陀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对于无量寿经呢比较上陌生，为什么呢？原译本我读的有许多地方很难懂啊，这个翻译的文很不顺口啊，那个读诵的意愿呢就消失了，看到这个本子从头到尾看一遍呢啊，看得非常舒服啊，文字通常啊啊又没有很深奥的东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无量的欢喜啊，这不就是说吗，个人根性不相同吗啊，从这个地方啊使我们对于念佛求生净土的信心坚定，经典的作用没有别的，这个诸位要晓得，经典作用呢就是介绍说的，帮助我们升起信心，升起愿心，依教奉行，它的作用在此地。真正功夫在哪里呢？在一句佛号。 啊，所以上至于下狱啊，他们不要紧，他们只要一句佛就成功了。啊，要这么多啰啰嗦嗦干什么？啊，这些啰嗦东西给谁用的？给那一个还耐烦、喜欢啰嗦人用的。真正通达明白了，那就不啰嗦了，就不要了。啊，所以他是介绍的，是说明的。啊，我们真懂得了，就不要了。啊，所以真正觉悟之后啊，古大德讲啊，三藏十二部是一堆废纸啊，啊，一堆啰嗦啊。这话讲的是真的，没错啊。啊，可是没有觉悟的人，他要用啊，对他很有用处啊。啊，用这个东西来引导。因此，佛才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上应舍，你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啊，你在那里争论。你就是不肯舍啊，他在争啊，啊，都肯舍了，还有什么好争的？没有争的了，人道无争，就入了门了。啊，你看《坛经》里面六祖说得好啊，“此法本无争啊，争则圣道义也。”啊，一个真正修行人。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平等心看待，清净心看待。平等心是没有高下，清净心是没有污染，所以它无增。世尊在《金刚般若经》里面赞叹须菩提尊者，他得无增三昧。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学什么？啊，学阿弥陀佛的法印啊，所以全经的重心在哪里呢？在四十八印啊，而四十八印这一段经文在五种原译本里面差别很大。啊，汉译的两种，二十四章，韵二十四章，啊，魏译的康僧铠的本字四十八韵，啊，宋译的本字三十六韵，所以古大德根据原译本这个四十八韵的这个条目不同。肯定梵文原本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从这里推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多次宣讲啊，这个以后大宝积经传到中国来，这是做了证明啊，大宝积这一会里头释迦牟尼佛也介绍西方净土啊，所以确确实实世尊多次宣讲啊，啊，今天这个世界呢，发若魔墙啊，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我们不能轻易动心啊，啊，随他怎么批评，他这个这样挺好，那也挺好。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是人家的分别之处，实际上呢一切都平等，没有一样不好啊，哪一种法门都度众生啊。那什么叫魔呢？魔就是用妄想分别把你的心搞乱，你的心不平，你的心不清净，魔目标就达到了。为什么呢？你不能往生了 哎，本来你念这个经，你会往生的，大家受戒都知道啊。那往生的时候魔恐怖啊，哎，魔就希望你在六道里搞轮回，最好你常常到三恶道去，啊，他最开心了。啊，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扰乱。啊，你已经学佛了，啊，学佛你也走不了，啊，你也不能往生，啊，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挑拨。啊，所以这些事情啊，诸位如果能细心观察历代，不管哪一宗哪一派系祖师大德的行仪，你会觉悟到。啊，你就会醒悟过来。啊，《楞严经》这个第四卷“清净明慧”这一段经文，我讲楞严的时候，我把它比喻啊，那一段经文是照妖镜的。啊，我们没有能力辨别妖魔鬼怪，你把这段经文熟读。啊，所以诸位同修要想能有成就，你一定要记住一门深入。你要不从一门深入啊，你很难有成就。啊，这一部经读过一遍，啊，听过一遍，人家另外地方再讲，啊，这个我听过了，啊，我不要再听了，这个人肯定没成就。啊，不可能有成就。唐朝时候，钟南山的道宣律师，啊，是中国律宗的创始人，啊，律宗初祖啊。传记里头记载着，他老人家听四分律藏啊，听二十遍呐。啊，我们晓得。这是谈何容易啊，四分六藏的分量很大，绝不是一个人讲啊，可见的他有心于戒律，哪个地方有人讲四分六藏他就去听，就去学习啊，一生听二十遍。早年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他在慈光图书馆办大专讲座。早年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他在慈光图书馆办大专讲座。啊，这个讲座里面有六门功课，他老人家担任两门，啊，一门是佛学概要十四讲，啊，那是佛教的一个介绍，他自己讲。另外一个课门阿弥陀经，他讲这两门功课，我听了十余遍。每一次开课的时候，我一堂课都不缺啊。以后离开台中，才没有去再听，听十一遍。哪里是一遍两遍就成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我们不是上根人，不是那个一文千物啊，不是的。啊，我们是中下根人啊，你自己对自己的根性一定要认识清楚，人贵自知之明啊，我是什么样的根性啊，中下根性呢只有困而学之，除了勤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间的熏修。 所以我劝初学的同学，在家同学，初学佛的，我叫他先把了凡四训啊念三百遍，就念这本书，每天念一遍，念上一年，你人就变样子了。为什么呢？灾小了，业障小了，你的福报现前了，你的智慧增长。学佛，释迦佛祖是佛慧二独尊呐、啊。你没有智慧，没有福，你学什么佛啊？啊，所以学佛的条件要佛慧呀、啊，二足啊。当然我们足谈不上，总得有一点佛慧吧，才有的本钱嘛。没有本钱怎么能学佛呢？啊，这个本钱要花一年的时间。学了凡四训，你就有福有慧，你才具备学佛的条件。能照我这个方法去做的都有成就，不照我这个方法去做那就难了。这个情形实在呢，就是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注解里的所说的语言不同啊。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成就有没有成就啊，总在于语言不同啊。而这个里面的关键是自己啊，是不是真正好学，是不是真正的尊重老师啊，尊师重道啊。这是印祖讲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十分诚信得十分利啊。这是我们亲近老师，亲近善友啊，同参道友，对我们修学成败关键非常重要啊。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啊，真能够依教奉行，不要说这一步无量寿经啊，一品经甚至于一段经文，金刚经上讲的四句偈，我们都能往生，都能证果啊！何况全部的经文啊，又何况这个本子是汇集五种原译本的经文啊，读这个本子五种原译本通通读到啊。啊，我们学习受持这个本子决定不是盲目啊，不是人家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听啊，这种人是有，我很敬佩，难得是真有善根。为什么我做不到啊？我老师怎么教我还要跟他抬杠啊，我还有很多疑惑的地方啊，我都提出来问他啊。我做学生真的是很不好教的啊，但是我讲理啊，老师把我说服了啊，我决定服从啊，我不会改变啊。所以老师也肯教我啊，绝不是说人云亦云 啊，真正看到这个本质啊，真正生欢喜心啊，老师将这个本子交给我，我才接受啊。啊，经文速修的时候有难处啊，但是他做了没注，他的注解我能看得懂啊，我依照他的注解来讲这部经。跟他自己所讲的大概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有这个本事啊！我不听他的，跟他讲的也差不多啊。这是老师欢喜教我啊，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没有的，依教奉行啊，所以能跟经教相应啊！啊，你学了，你能理解了，你能讲了，你不能做没用，那不是你的啊！你自己要去做，认真努力去做，做的里面你会有心得，啊，你心里头体会的，你再跟古来的这些大德们，他们的注解意义啊，去对比。啊，就比照，人家也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很欢喜会意啊。我的讲法，我的这个解释跟古人不谋而合，法喜充满了啊，所以一定要如佛法言，如佛存心。佛的法眼是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方便有多门呐、归元无二路啊！啊，不是一门呐、不是一成不变呐、就是连支持名号也很复杂。念佛的腔调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腔调，有人喜欢那种腔调，他都有分别，都有执着，那怎么办？各随其便。因此我就主张啊，多见念佛堂啊，你们喜欢非得念佛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喜欢这个，哎，这你个念佛堂，非得念佛堂，你请这念佛堂，那个地方念佛，像禅云法师一句阿弥陀佛要念很长很长的时间，很多人跟着他念佛都打瞌睡了。喜欢慢慢脱离的是，那你另外一个念佛堂，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就打架了，就都生烦恼了。多好啊，多能成就啊！不能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没这个道理。只要他欢喜就好。多念阿弥陀佛，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绝不冲突啊！所以。古德说得好，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要彼此互相赞叹，如果彼此互相毁谤，这是灭佛法，这不是新佛法我们自己造作的罪业自己不知道破坏佛法的形象，破活合身，那到戒律里面的戒罪呢？阿鼻地狱不过现在讲阿鼻地狱也没人害怕，那我说阿鼻地狱他没看到吗？ 啊，等地狱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别人对我们毁谤，我们对别人在哪？啊，他有善行，我们决定赞他；他有不善，我们绝口不提。养自己的德了，不造罪业，这一点很重要。啊，连世间君子绝交了。都不说对方的过失，儒家所教的啊，反目绝交也不言人过、啊、你看看古人是什么修养、啊、佛弟子的修养在君子之上常常把别人的故事挂在口上，这个不是好事情。归故劝善，鼓励是不时有第三个人在，这个时候可以归故劝善。有第三者在的时候，这不是时候啊，不能说当面说人过失的，说人过什么？伤人心啊！现在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菩提道上障碍重重，这障碍从哪来的啊？自己造作种种不善招来的果报啊！所以修行这就知道了，要从心修起，要修心的、啊、修心的标准，我们这些年来啊，我33岁上台讲经啊，33岁出家，我一出家就上讲台讲经，40多年我的讲台没有中断过，天天都在讲 啊曾经有一段时期讲的最多的一个星期讲34个小时，那早晨下午晚上都在讲 啊我总结修行这个标准，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里面有三句是《无量寿经》的经题：清净、平等、觉。啊，就清净、平等、正觉。啊，我在上面讲个真诚，下面讲个慈悲，这是我们修心的标准啊。我们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念念要与这个相应，这是佛心啊。心好，行当然就好啊。行为里面看破放下，这是我老师教给我的。我头一天跟他见面，他就教我要看破放下。我在这个后面在虚山自在随缘念，我一生学佛的心得就这20个字了。我一生行的这20个字。劝别人的也是这20个字。好像你们的培训班同学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 我把这二十个字细讲了一次啊，我选了个题目，那叫传心发要啊，好像有一个录像带，是录音带啊，我们能有这种心情，无论入大小乘邪密教啊，宗门教下无往而不利啊，用这种心行弘法利生，障缘少啊！啊，确实难得诸佛护念啊，与诸佛如来感应道交，龙天善神护持啊，你这一生呢，真正可以做到少烦少恼啊，心想事成啊。我们心想事不成，众生没福，因缘没成熟啊，决定不是自己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有善愿，祈求世界和平，希望这个世界永远没有战争啊，祈求社会安定，祈求一切众生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有这个愿啊，这个愿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众生有业障，于是我们要帮助他消业障啊！啊，要帮助他醒悟过来，这最重要了，破迷开悟啊！啊，所以了凡四训是帮助他开小悟啊，真正相信因果报应，一个人的一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真正把了凡四训念明白了，你就相信了啊。可是命是自己造的，命可以自己改，命运绝不是一成不变啊，正是佛法里所说的这个原理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啊，依报随着正报转，这是经上讲的原理原则。我们的心善行善，我们果报就善了啊，现在的果报不善，不善我就努力来修善心善行啊，断恶修善，我们的果报就会断，而且转得很快啊，真正会用功啊，你能真正懂得啊，真正明了，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你真懂得真明了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你真能做，两三个月就见效啊，快得很呐！啊，你真明白真懂得，你一定断恶修善啊，你决定啊会破门开悟，烦恼清智慧长啊， 问题是一些同学不肯认真做，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就没法子了。啊，随缘里头最重要的是随顺佛陀教诲。啊，佛陀教诲的经典里面，这就是从前善导大师提示我们，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佛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要违反。这叫随顺佛陀教诲。啊，那么在这本经经体，大乘无量寿庄严，果报啊，啊，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无量寿？哪一个人不喜欢庄严呢？啊，庄严，用现代世间人的话来讲，就是真善美慧，那人人都想求呀。啊，真善美慧就是佛经上讲的庄严呐，我们看得很羡慕啊。啊，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什么样的因才能够得这样殊胜的果报？经题下半段讲的清净平等觉，你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正觉，你就得到了。啊，因果都在这个题上。所以下劳汇集这个经体汇集的太圆满了，自己没有加一个字进去了。上面这个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是送你的经体。下面清净平等觉经是汉译的经体。他把这两个原译本的题目合在一起，这个题目都没了，多么圆满。非常明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合这个标准，不要违背佛陀的教诲，违背烦恼的起心动念。啊，心地一定要保持清净。啊，心地是清净是真心呐。心里头还有杂念，还有妄想。那是妄心，那不是真心。啊，常常保持真心，常常保持正觉，啊，觉而不迷，自自然然就具足圆满功德。啊，我不说无量，我说圆满。为什么诸佛菩萨能，我们不能？说穿了，就是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那就没法子了。啊，诸佛菩萨能够舍掉烦恼习气，啊，完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他成功了。成功的秘诀在此啊。